今天我们要来看效法神的人第三讲。
我哋今日用我哋嚟睇效法神嘅人第三讲，
也是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25讲，
亦都系以弗所书一系列嘅讲座第25讲。
我们前面两次讲了效法神的人第一和第二讲。
我哋之前讲咗效法神嘅人第一同埋第二讲，
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和八到十四节。
我哋用嘅经文系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至七节，然之后八至十四节。
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那一段经文当中，保罗教导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一至七节，保罗教导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要过有爱的生活，
要过个有爱的生活，
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过个圣洁的生活，
不与欺哄人的同伙，
不与欺哄人的同伙。
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第八节至十四节教导我哋作为一个效法神嘅人，
要活出神的属性，
要活出神嘅属性，
要行神所喜悦的，
要行神所喜悦嘅，
但是不要与人同流合污，
但系唔好与人同流合污。
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讲，
我哋今日睇第三讲，
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五到十七节简短的三节的经文，
就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至十七节简短
嘅
三节经文。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节经文怎么讲。
我哋睇睇呢三节经文系点讲？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来读十五节到十七节。
我哋嚟去读第十五至十七节。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翻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简短的经文。
让我哋一齐嘅嚟去朗读呢三节嘅经文。
一二三，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大家在读的时候可能有留意到，
大家读的时候可能留意到，
短短的三节当中，三节经文当中有好几个要不要，
短短的三节经文有很多的要和不要。
如果你再仔细留意前面的一到十四节，
我们继续去留意一至十一节，
也就是说整个的五章一节到现在为止，到十七节为止，有很多的要不要，
就是由第一至十七节有很多的要和不要。
为什么保罗给以弗所信徒写这封信的时候要谈到那么多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要讲这么多呢？
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信徒要讲那么多，什么是可以要，什么是不要？
以前我强调过很多次，
以前我强调很多次，
以弗所这个教会的信徒绝大部分人都是外邦人，
以弗所这个教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人，
他们曾经是异教徒，
他们曾经是异教徒，
如今成了基督徒，
现在成为基督徒，
他们作为外邦人，
他们作为外邦人，
作为曾经的异教徒，
作为曾经的异教徒，
有他们很多的传统，
他们有很多的传统，
有他们很多的习俗，
有很多的习俗，
有很多他们自己个人的喜好，
有他们个人很多的个人喜好。
如今他们虽然成了基督徒，
现在他虽然成为基督徒，
他们周边所接触到的亲友当中肯定还有很多仍然是异教徒，是敌对基督信仰的，
他们周围所接触的亲友肯定还有很多是异教徒，他们仍然是敌挡基督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曾经是异教徒，
他们曾经是异教徒，
有很多他们的传统习俗喜好，
有很多他们的传统习俗喜好，
他们周边的很多人仍然保持这些的习俗，他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喜好，
他们周边很多人仍然是保持这个习俗传统和个人喜好，
信了基督，
信了基督，
有一些东西可能跟基督的信仰相冲突，
有些东西与基督的信仰有冲突，
那么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
那这些基督徒在这些情况之下应该是做的什么或者是不可以做的什么呢？
那就很不简单，
那就不简单了，
有时候会有困难，
有时候有困难，
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特别用这么多的篇幅教导他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所以使徒保罗就是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教导他们什么叫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也跟他们一样。
今日在座嘅弟兄姊妹与佢哋一样，
我们也是外邦人，
我哋亦都系外邦人，
我们曾经也都是异教徒，
我哋曾经亦都系外教徒。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讲的不对，
有人觉得我哋可能我讲得唔对。
我曾经不是异教徒，
我曾经唔系异教徒，
我曾经是无神论者，
我以前系无神论者。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话俾你听，
按照圣经的标准，
按照圣经嘅标准，
你无神论。
无神论，
不接受耶和华为神，
唔接受耶和华为神，
信自己，
信自己，
信别人，
信别人，
也是属于异教徒，
咁亦都系异教徒。
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异教徒，
我哋都曾经系异教徒。
如今我们信了耶稣，
而家信咗耶稣，
我们周边所接触的人亲友当中，还有很多还是没有信耶稣的。
我哋周边接触嘅亲友当中，好多人仲未信嘅。
我们自己，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传统习俗文化。
我哋特别作为中国人，我哋有好多嘅传统习俗文化。
所以我们也会跟当年的以弗所的信徒一样，
咁我哋亦都系好似当年嘅以弗所嘅信徒一样。
很多的事情到底应该做什么，还是不应该做什么，有时候会不容易来判断。
有啲事情我哋应该可以做啲乜嘢，唔应该做啲乜嘢，有时系好难判断。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
今日对我哋嚟讲，呢几节经文亦都系非常嘅重要。
尤其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使人做门徒。
特别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使人作门徒。
我们曾经是异教徒，
我们曾经是异教徒，
现在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我们现在是做主的门徒，
如何来效法神效法基督，
如何来效法神效法基督。
这一段经文显得就特别的有针对性，特别的重要。
这几节的经文显得非常的重要，有针对性。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15到17节到底跟以前有什么样不同的教导呢？
那我们今天看15至17节同之前嘅教导有咩唔同呢？
让我们一节一节来看。
用我哋一节一节嘅嚟睇。
第15节。
15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我们平时都会提醒自己，提醒别人，做事情要小心，要谨慎。
我哋有时提醒自己，提醒别人，做事要小心，要谨慎。
但是做事情要谨慎，要小心，跟愚昧。愚不愚昧或者智不智慧有什么关系呢？
咁要小心谨慎同呢个有智慧愚昧有咩关系呢？
我们很少把做事情要谨慎小心跟有没有智慧合在一起的。
我哋好多时我哋唔会将小心行事将智慧来联合一齐。
那么保罗这边跟他放在一起来讲，
但保罗将佢哋放埋一齐，
说明是有密切关系的，
证明系有密切嘅关系。
那到底有什么样密切的关系呢？
究竟有咩嘅密切嘅关系？
我们需要来明白这里的谨慎行事是什么意思。
我哋首先要明白呢度讲嘅谨慎行事系乜嘢事。
注意，这里的谨慎行事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简单的不要粗心大意。
呢度谨慎行事唔系我哋通常所讲嘅话粗心大意。
我们有些时候做事情粗心大意。
我哋有时做嘢系粗心大意，
可能把那个路牌号码看错了，
或者系将呢个路牌睇错，
这就属于是粗心大意。
呢个就系属于粗心大意。
但是这里的谨慎行事虽然有小心的意思在里面，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粗心大意。
呢度嘅谨慎行事虽然系有小心嘅意思，但系唔系我哋所讲嘅粗心大意。
这里的谨慎行事，它重点是要讲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分辨清楚，要思考清楚。
呢度讲嘅谨慎行事，你做任何嘅事情，你要思想清楚，分辨清楚。
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
你要想清楚呢个事情系啱亦或唔啱，应该做亦或唔应该做。
尤其是这件事情，你如果做了，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要分辨清楚。
特别嘅呢件事情，你做咗系咪喜？让神喜悦，或者让佢唔喜悦，你要分清楚。
这件事情如果你做了，做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也要想清楚。
呢个事情你做咗之后，做咗之后有咩后果，你亦都要想清楚。
这就叫做谨慎行事。
呢个就系叫做谨慎行事，
而不是说想到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唔系话你想去边或者想做乜嘢就做乜嘢。
一有想法就贸然行事，也不加思考。
一有想法，贸然嘅
贸然行事。也不考虑后果，
唔考虑后果，
所以这里的谨慎行事是要想清楚。
呢个谨慎行事，即系话要想清楚，
分辨清楚，
分辨清楚，
把可能的后果都考虑清楚，
将一个可能嘅后果都要考虑清楚，
这叫谨慎行事。
呢个叫做谨慎行事。
大家觉得这样子谨慎行事的人，是不是有智慧的人？
这样一个谨慎行事的人，你觉不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当然是有智慧的，
当然是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愚昧的人，他不会那么仔细去思考清楚。
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愚昧的人，当然做事不会考虑清楚。
所以这里的谨慎行事跟智不智慧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里说的谨慎行事智不智慧是紧密紧密相连的。
这里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
这里保罗说给以弗所的信徒，
你们作为基督徒，
你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效法神的人，
作为效法神的人，
要谨慎行事，
要
不做愚昧人，
要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
这个教导对当时以弗所的信徒来说非常的重要。
这个教导对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非常重要，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出现，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
他们需要谨慎的来分辨，
他们需要谨慎的来去分辨，
来小心的分辨，
要小心的分辨。
当时也会有很多具体的事情是似是而非的，
但是有些具体的事情要似是而非，
看上去可能好像不违背基督的信仰，
看起来好像没违背基督的信仰，
但是可能其实是违背基督的信仰的，是敬拜假神的事情，
其实是违背基督的信仰，敬拜假神，
所以是需要来谨慎行事，仔细分辨的。
所以是要谨慎行事，仔细来去分辨。
比方说，当时有关于祭拜偶像的那些东西，该怎么处理？
但当时比如啲祭拜偶像的事情，有咩点样去来去处理？
等等很多的事情。
等等好多嘅事情。
所以他们都需要谨慎行事，仔细的分辨。
佢哋需要谨慎行事，仔细分辨。
这是2000年前的社会。
这个是2000年前的社会。
大家觉得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需要谨慎行事？
大家觉得今天作为基督徒需不需要谨慎行事？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仔细分辨？
我们需不需要今天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仔细的分辨，
需要仔细去考虑可能的后果，
要仔细的考虑可能会发生的后果，
尤其是要考虑你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合不合神的喜悦，
特别是你要考虑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神的喜悦，是不是得神的喜悦。
今天我们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会碰到这样很多的事情。
举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常常有一些家庭会有穿着非常整齐的两个人到你们家里来给你讲话。
在我们很多家庭常常会遇到穿着很整齐的人来到你家门口，
哦，这 来的人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些来的人非常的好，
有什么事情他愿意帮助你，
有什么事情他愿意帮助你，
还愿意教你英文，
又愿意教你英文，
然后邀请你去他的教会，
然后邀请你去他的教会。
如果这样的人是耶和华见证人，你要分辨清楚，
那这些是耶和华见证人，你要分辨清楚。
所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所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有人说礼拜六的时候晚上填那个第二天的奉献支票的时候，常常要谨慎行事。
有些人说在星期六晚上要填星期日的奉献支票的时候要谨慎行事。
为什么要谨慎行事？
为什么要谨慎行事？
他那个谨慎行事不是说是不要太粗心大意，不小心多写了一个零，
这个谨慎行事不是粗心大意多写了个零，
而是常常有一种的试探，就是少奉献一点，
就是常常一个试探，就是说叫你少奉献点。
反正交过去，除了财务部的人知道，其他人也都不知道。
反正你的奉献呢，除了财务部的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要谨慎行事。
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谨慎行事。
你就要想清楚，今天那个零要不要加上去？
那你要想清楚，那个零要不要加上去？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我们来谨慎行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谨慎行事，
不光是个人的生活，
不单止是个人的生活，
教会也一样，
教会也都一样，
教会的很多的安排，很多的计划，我们也都需要谨慎行事。
教会很多的事工安排是需要我们谨慎行事。
我常常为着我们教会很多非常谨慎行事的地方感恩，
我常常为我们教会很多谨慎行事的地方感恩。
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据我所知道，牧师是从来不收钱、不算钱、不负责管理钱的。
我据我所知，在我哋教会嘅历史里边，所有嘅牧者、传道人都唔会话去管理钱财、数钱、去收钱。
这是很有智慧、谨慎行事的一个例子。
这个是很有智慧谨慎行事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知道 有教会师母负责收奉献，牧师负责管钱。
我知道有些教会师母是负责收奉献，牧师来去负责去管钱，
最后出很多被撒旦诱撒旦所使用，出了很多的事情。
后来被撒旦的引诱，出了很多事情。
我们教会每一个科室，所有的门上都有一块玻璃。
我哋所有我哋教会嘅课室门口个门都有块玻璃。
也就是说，外面都可以看到里面。
亦即系话喺外边嘅可以睇到里面。
这样就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隐秘。
咁就免去一啲不需要嘅隐密。
这些都是属于小心谨慎行事的例子。
呢啲系属于小心谨慎行事嘅例子。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谨慎行事。
弟兄姐妹，我哋需要谨慎行事。
当你认为你已经很谨慎了，不用再谨慎的时候，往往就开始出问题了。
当你以为自己好谨慎、好小心，唔需要谨慎嘅时候，往往就会出问题。
无论是做教会的牧者，还是教会的领袖，还是不是教会领袖的普通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谨慎行事。
无论系教会嘅牧者、教会嘅领袖、普通嘅信徒，都需要谨慎行事。
当我们谨慎行事的时候，神帮助我们，神使用我们，可以做美好的见证。
当我们谨慎行事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去做美好的事。
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
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
因为他已经回天家了。
他已经回到天家，
所以有人说现在可以给他盖棺定论。
所以现在可以跟他盖棺定论。
所以很多人在评价他的时候，觉得他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所有的人，尤其是有名的布道家传道人学习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所有的人，或者特别是传道人布道家来去学习的。
我们都知道葛培里牧师长得很英俊潇洒。
我们知道葛培里牧师觉得长得英俊潇洒，
很有口才，
很有口才，
也非常的能干，
也非常的能干。
这样的人往往诱惑 会更多。
这样的人往往的诱惑更多。
但是他 全世界各地布道几十年，到九十多岁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绯闻。
他一直的几十年，直到九十岁，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去布道，一件丑闻的事都没出现。
有人说这个是值得所有的传道人牧师学习的。
你有人说这个是值得所有的传道人牧师会去学习的。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特别的谨慎行事。
因为他是特别的谨慎行事。
他每一次到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去布道，
他每次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布道，
他都有一个要求，
他都有一个要求，
都要有人陪他去，
要有人陪他去。
不光是陪他去，
不单止陪他去，
陪他一起进宾馆，
然后陪他一起去到住旅店。
因为 他需不同的地方需要住嘛，
因为他去到不同的地方，他需要找个地方住，
陪他去宾馆，
然后陪他去宾馆。
不光是陪他去宾馆，
不单止陪他去宾馆，
还为了安全期间，
还为了这个安全期间，
他进了他自己的那个酒店的房间之前，
他入去他自己的酒店的房间之前，
需要有人把他门打开先进去看过，
让有人来去将个房间门口打开看清楚。
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他又不是总统，干嘛要这么严的安全保卫？
有人觉得他又不是总统，需不需要这么安全的系统？
其实他不是为了安全保卫，
他不是为了安全的保卫。
有一篇文章说，
有篇文章说，
他主要是怕不小心那个酒店门一打开，里面走出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
就是他就是为了小心不小心一打开这个房间，有一个不穿衣服的女人走出来，
然后旁边有记者立刻照片一拍，
然之后旁边有记者一拍照一影，
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咁就入到黄河亦都洗唔干净。
所以他都非常的谨慎，
佢系非常嘅谨慎。
我们都需要谨慎行事，
我哋需要谨慎行事，
不做愚昧人，
唔做愚昧人，
做有智慧的人，
要做一个有智慧嘅人。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呢个系第一个非常重要嘅。
作为效法神的人，我们要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作为效法神的人，第一要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我们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二点，
在第五章的十六节，
五章的十六节，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圣经当中有两处的地方提到要爱惜光阴。
圣经有两个地方提到要爱惜光阴，
只有两处的地方，
只有两处，
这里和哥罗西书
啊，呢度同埋哥罗西书。
但是我们平时常常提到要爱惜光阴，
但我哋经常常常嘅提到要爱惜光阴。
我们平时说要爱惜光阴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哋平时讲嘅爱惜光阴嘅原因系，
原因是光阴很尊贵，
因为光阴系好尊贵，
很珍贵。
好珍贵，
光阴那个时间走了就不能再回来了。
光阴时间走咗就唔可以翻转头。
我们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哋话一寸光阴一寸金，
这是我们爱惜光阴的原因。
呢个系我哋爱惜光阴嘅原因。
但是如果你看这节经文很奇怪。
但系呢度嘅呢节经文好奇怪。
这节经文说要爱惜光阴，他没有说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
圣经话要爱惜光阴，唔系话一寸光阴一寸金。
他说要爱惜光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圣经话要爱惜光阴，咩原因呢？因为系现今嘅世代邪恶。
这节经文很重要。
呢节经文好重要。
但是我们背常常只背爱惜光阴。
我哋背经文常常系净系背爱惜光阴，
没有去明白为什么这节经文当中要把爱惜光阴和现今的世代邪恶作为因果关系放在一起。
但我哋冇明白点解要爱惜光阴同埋呢个世代邪恶嘅因果关系放埋一齐？
到底现今的世代邪恶跟爱惜光阴有什么关系呢？
究竟呢个现今世代邪恶同爱惜光阴有咩关系呢？
爱惜光阴的这个爱惜，真正的意思是赎回来。
爱惜光阴这个爱惜，真正的意思就是赎回来。
当然，你要爱惜他才会赎回来。
当然，你爱惜他才会赎回来。
但是，赎回来的意思不只是爱惜，
赎回来不单只是爱惜，
而是重要的是，你本来时间，本来你的光阴是放在这个事情上面的，现在你要给他赎回来，不要放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叫爱惜光阴的意思。
本来你的时间你的光阴是放在这里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你将它赎回来。
那么跟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呢？
那跟这个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呢？
以弗所当时的很多信徒，
以弗所当时很多的信徒，
虽然他们信了耶稣，
虽然他们信了耶稣，
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花在那些以前作为异教徒的那些的事情上面。
但是他们很多的时间，这些光阴放在他们以前还是异教徒所做的事的事上，
而那些的当中的很多事情是神不喜悦的，
而且当中的很多的事情都是神不喜悦的，
是邪恶的，
是邪恶的。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把那些时间再花在那些邪恶的事情上面，
你不要将这些时间再花在这些邪恶的事情，
而是要爱惜，要给他赎回来，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
而爱惜将它赎回来，爱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
如果你们把那些的光阴用在那些邪恶的事情上面，那你们也跟那些邪恶的人一样。
但你将这些光阴用在这些邪恶的事情，你就同这些邪恶的人一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邪恶，谈到这个 邪恶的时代跟爱惜光阴有关联。
所以就是这个邪恶的世代和爱惜光阴有关联。
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作为效法神的人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作为一个效法神的人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的人。
我们历世历代以来，
历世历代
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年代
都有很多各种不同邪恶的事情，
有各样不同的邪恶的事情。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也是邪恶的时代，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也都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也都有很多邪恶的事情，
也都有很多邪恶的事情。
很多邪恶的事情你不一定看得出来，
很多邪恶的事情你不一定看得出来，
会以很多邪恶的事情你去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很舒服，
很多邪恶的 事情你去做的时候觉得很舒服，
可以感觉很享受，
觉得很享受。
时间慢慢慢慢的久了之后，
时间慢慢慢慢长了之后，
你的光阴就全用在这个邪恶的事情上面，成了邪恶的人。
你的光阴就用了在这些邪恶的事，就变成一个邪恶的人。
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强调，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
这一个教导，这个强调，不光是对以弗所的信徒，也是对今天的你和我的。
这个提醒，这个教导，不单只是对以弗所的信徒，也是对你和我。
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的光阴花在邪恶的事情上面。
我们今天也都有很多光阴花在这些邪恶的事情。
什么是邪恶的事情？
什么是邪恶的事？
所有让你离开神，
所有让你离开神，
所有让你不再信靠神，
所有让你不再信靠神，
所有让你不再愿意跟随神的事情，
所有让你不愿意跟随神的事，
都是邪恶的事情，
都是邪恶的事。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分辨，
所以我们是很小心分辨，
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邪恶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邪恶的事。
我们都要赎，把光阴赎回来，要爱惜，
我们应该用爱惜将光阴赎回来。
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很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匆匆忙忙，非常的忙碌。
这个世代这个典型，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忙忙，
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但是我们想想看，
但我们想想，
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哪里了？
我们的时间去了哪里？
我们时间花在很多邪恶的事情上面，
我们的时间都花了很多的邪恶的事。
每家每户都有电视，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电视。
本来有个电视，一天拿累了之后，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看看电视休闲一下很好。
本来有个电视，我们劳累的时候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来去娱乐下是非常好。
但是现在的那些电视连续剧做的真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长。
但是今时今日的电视连续剧做得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吸引人。
有些电视连续剧每天放一集要放一年。
哦，有些电视剧每日放一集，但是 要放十年，
放一年，
要放一年，
十年可能也有。
啊，
那些电视剧每一个剧设计的都特别的精彩。
你的电视剧，它的设计都是精彩。
看了今天之后，就等着明天坐在那边赶紧看。
你今日睇咗之后，就等着盼望听日要睇。
你越看，时间越花进去。
你越来看时间就更加花，
不光时间花进去，
不单止时间花进去，
没看的时候跟人家讨论的也是那个电视剧，
不看的时候跟人家讲的时候也都是讲这个电视剧，
好多的精力就花在上面了，
好多的精力就花在这个电视剧。
有人说现在真正追剧的，
有人说现在真正去追剧的，
我最近听到有一个新的词叫做追剧。
哦，我最近听到一个新的词叫追剧，
追求电视连续剧叫追剧，
追求这个电视连续剧就叫追剧。
听说现在真正追剧的人是不用电视看电视连续剧的，
听说现在来去真正追剧集的不需要看电视，
是用电脑看电视连续剧的，
是用电脑来去看连续剧，
因为那个电脑上面一百集全在那里，
因为在电脑里面一百集已经在那里了，
可以看通宵，
可以看到通宵，
几天就把一百集全看完了，
第一就将一百集睇完。
当我们这样子把时间花在上面，你肯定越来越离开神。
当我哋咁样落去将时间花喺呢啲电视剧，肯定你会慢慢离开神。
这就是邪恶的事情。
呢啲系邪恶嘅事情。
还有手机。
仲有手机。
手机本来是用来做联络的，打电话的，很方便。
手机本来主要功能是做联络的，打电话方便。
但是据说现在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手机主要的目的不是打电话做联络的，
但是特别是对年轻人，今天手机最主要的不是要打电话联络，
是来看上面各种的视频的，
然后在手机里面看各样的视频。
所以有了手机之后随时都可以看，
有了手机随时都可以看，
随时都可以做邪恶的事情，
随时都可以做邪恶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的小心。
很多的事情本来是给我们提供方便的，
很多的事情本来是提供方便给我们，
但是最后成了把你带离开神，让你背逆神的一个途径，
但是后来都将你带离神背逆神的一个途径，
这就是邪恶的事情，
这个就是叫做邪恶的事。
我们都要爱惜光阴，
我们需要爱惜光阴。
有一个教会有传道人跟我讲，
有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对我讲，
你知道我们教会每年都组织去短宣，
你知道我们教会每年都组织去短宣，
你知道每次短宣培训的时候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
当我们每次短宣要培训的时候，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每次短宣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现在
你知不知道现在弟兄姊妹问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教会。
有没有 WiFi 啊？
哎，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看到我的上面写了？
没有。
去短宣问问题，问的最多的是那里有没有 WiFi 呀？
做短宣培训的问的问题最多的，那个地方有 WiFi。
如果说有，就会问速度快不快？
如果有，速度快不快？
去短宣，不问那里的合场怎么样。
佢短宣佢唔问呢个和场系乜嘢，
想着还是到那边可以看手机、看电视剧。
谂嘅仲系去到个地方，仍然可以睇手机、睇电话。
这都是把我们带离开神的邪恶的事情。
呢个都系将我哋带离开神嘅邪恶嘅事情。
我们要赎回来。
我哋要赎翻翻嚟。
还有电子游戏。
仲有电子游戏。
有些电子游戏，有些越玩越上瘾。
有啲电子游戏越玩越上瘾，
就完全处在那个邪恶的状态当中，
就完全处喺呢个邪恶嘅状况当中。
戒毒中心里面有戒游戏机的，
戒毒中心有一个戒毒游戏噶。
我有见到过戒毒中心的戒游戏机，因为玩游戏想停下来，停不下来，砍掉一根手指表示决心。
有啲玩呢个游戏机嘅咧，佢入迷，佢为咗想戒，斩咗只手指都唔得。
少了一根手指接着玩，
不见这手指仍然可以继续玩，
最后到戒毒中心来戒游戏机，
然后他们去到这戒毒中心去戒戒玩游戏游戏机。
弟兄姐妹，现今的四大邪恶，
弟兄姐妹，现今的时代邪恶
有好多人就是专门研究怎么让你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可以上瘾继续玩他的游戏。
很多人他研究研发一些怎样你来一玩你就上瘾入了去。
所以我们都要来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
关于玩游戏的 玩电子游戏的事情，我真是非常的感恩。
关于这个玩电子游戏的事情，我非常的感恩。
我也很贪玩各种东西，
我也都贪玩其中的东西，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我27年没有玩过电子游戏。
我27年没玩过电子游戏。
为什么说是27年记得这么清楚呢？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27年呢？
因为27年前我在中国读研究生，
因为在27年前我在中国读研究生，
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
那个时候电脑不普及。
我们那个我做研究的那个实验室里面有一台电脑
我读这个研究院里面入面有一台的电脑游戏机，
不知道谁是电脑，
电脑
不是游戏机，
电脑是一个电脑，
不知道谁在上面装了游戏，
不知道哪个在里面装一个游戏。
所以大家就有时候你玩一下我玩一下，
大家有时候你玩一下我玩一下。
我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大概7点钟左右，
有晚我吃完晚饭大概7点，
我去那个实验室做一些的研究工作，
我去了实验室做一些研究工作。
去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别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的时候没有其他人，
那个电脑空在那里，
这个电脑就空在那里。
我就说我先玩半个小时，
我先玩半个钟
消遣一下，
消遣一下，
然后再做我的工作，
然后再做我的工作。
玩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
玩了一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
我就发现外面怎么天亮了，
我怎么出面已经天亮了，
突然那个喇叭又响起来了，
跟着这个喇叭又响起来。
你知道中国大学里面早上是有喇叭叫大家起床的，
你知道在中国大学早上有喇叭叫人家起床。
然后我一看时间，
然后我看时间
才发现我玩了一个通宵，
原来我玩了一个通宵，
我以为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以为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再也不玩游戏，
在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再不玩游戏。
神保守我27年没有再玩游戏，
神保守我在27年没有再玩游戏。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邪恶的事情，
在现今的世代有很多邪恶的事，
有很多邪恶的事情会让我们离开神，
有很多的邪恶的事情让我们离开神。
我们把那些时间花在这些邪恶的事情上面，现在我们要爱惜，要赎回来。
我们将这些光阴花在这些时间，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爱惜光阴，将它赎回来。
因为我们现今的四大邪恶，如果不赎回来，我们会完全的离开神，背逆神。
如果是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不将它赎回来，我们就完全的会离开神。
所以这是这里效法神的第二个重要的教导。
所以这里就是这个效法神的第二个重要的教导，
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经文，
我们继续看17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
什么叫糊涂人？
什么叫糊涂人？
简单来说我们都知道，
简单来说我们都知道，
糊涂人就是做事情不仔细思考的。
糊涂人就做事不仔细来去思想的，
就是做事情都不清不楚的，
做事就不清不楚，
就是稀里糊涂就做了，
就糊里糊涂就去做，
就糊里糊涂也就犯了很多的问题，
糊里糊涂就犯了很多的错误。
这个叫做糊涂人。
这个就是叫做糊涂人。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糊涂人。
我相信在座没人是叫糊涂人，
都是很聪明的人，
都是聪明人，
做事情都是头脑很清醒的，
做事情头脑清楚，
但是做事情不糊涂，头脑很清醒，很会思考的，就一定是不是这里的糊涂人吗？
就是你做事好，头脑清楚，要仔细思想，就不是这里的糊涂人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尽管你不是，尽管你做事情不是稀里糊涂的，
尽管你 做事情不是糊里糊涂的，
是很聪明，仔细算计， 仔细思考的，
是很聪明，让人都仔细来去量度的，
也有可能是这里的糊涂人，
亦都有可能就是圣经所讲的糊涂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根据这一节经文，
根据这一节的经文，
糊涂人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的人，
糊涂人就是不明白神旨意的人。
也就是说，因为你不明白，所以你做的事情都是不合神旨意的人，这才是这里的糊涂人。
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所做的事情，你就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就是一个糊涂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很聪明，
我们可能很聪明，
甚至都很会算计，
甚至很懂得去衡量计算，
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
但如果你不认识神，
你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明白神的旨意，
做的都是不合神旨意的事情，
做了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
那么你再聪明再精明再会算计，都是属于这里的糊涂人。
你最聪明最精明最懂得去计算，你都是属于一个糊涂人。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不做糊涂人。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
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很聪明很会算计也是成了糊涂人呢？
可能你会问，我很聪明很懂得计算，为什么都会成为一个糊涂人？
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圣经很清楚教导，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自以为聪明，
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自以为聪明。
你可能会很聪明很精明很会算计，
你可能很聪明很精明很懂计算，
但是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智力是很有限的，
但是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 智力都是智力都是很有限。
你千算计万算计，可能最后总有失算的时候，
你千计万计到最后都是有失计，
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
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
我们要去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我想我们谈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
当我们讲到这里肯定有人问，
我也很愿意明白主的旨意，
我也都很愿意明白神的旨意，
可是我怎么才能明白主的旨意？
但我怎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我们常常碰到常常会问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常常碰到常常会遇到问题，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也是非常大的题目。
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们不做详细讨论，
我们不做详细的讨论，
但是我特别想讲一点，
但我特别很想讲一点，
因为平时我也常常问我这是不是主的旨意，
因为我自己也都常常问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
有时候也会有人来问我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有时也都有人来问我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题目不容易明白，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题目不容易明白，
不太容易明白到底是主的旨意还是不是主的旨意，
不容易明白究竟是不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我们常常犯的错误，
但我发觉有一点我们常常犯的错误，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什么错误呢？
什么错误呢？
把神非常明显的旨意扔在一边，
将神非常明显的旨意放在一边，
不管这些已经很显明的重要的旨意，
不理这些已经是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旨意，
然后把这些扔在一边，再去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
将这些非常明显的旨意放在一边，然后又去问这些是不是神。
而且我发现当你把那些扔在一边的很显明没有任何疑问的旨意和你这件事情如果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旨意就非常明显。
如果你将这些你曾经将它放在一边不去理的非常明显的神的旨意，将这件事一放在一比较，那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已经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而当你把那个很显明的旨意扔在一边光来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问都没有答案。
当你将这明显神的旨意放在一边 然之后问这个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你怎么问你都不明白。
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的话语，
很多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任何疑问，神的心意。
很多东西已经在圣经讲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些是不是神的心意。
你把这些撇在一边，光是来问这一件事情，不放在一起来看，你永远不明白。
但你将这些事明显的事放在一边，刚刚是问这件事情，你就永远都不会明白。
有人买房子，
有人买屋，
很多人可能都碰到过，哎呦，这里有两套房子，到底哪一个是神赐给我的，是神的心意。
可能有些人都碰过，这里有两套的房屋，究竟是哪一间是神的心意要我买。
曾经有人说，
曾经有人说
那套房子真好，
这套 房子非常好，
但是我想知道是不是神的心意。
我想知道是不是神的心意。
那套房子真美，就是比较贵了一点
啊，你套房屋很漂亮，但是贵一点。
可是我跟我妻子两个人赚的钱，我仔细算了一下，
我和我妻子所储蓄的钱，我们仔细来去计算一下，
刚好可以够付那个 mortgage，
刚刚只是够付那个mortgage。
但是我想知道是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他所说的算好之后刚刚可以付 mortgage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10%奉献教会，那就够了。
就是他说这个刚刚好够这个 mortgage， 就是将奉献神的十分一，不奉献就是刚刚好。
或者说本来奉献10%，但是现在稍微少奉献点，奉献1%，那我付 mortgage 就没问题了。
就是说本来是奉献十分之一，但是为了这间屋我现在奉献1%就刚刚好了。
然后就问这个房子是不是神的心意，
然后你问在这间屋是不是神的心意。
你光光问这个房子是不是神的心意很难明白，
你刚刚只是问这个在这间屋是不是神的心意很难明白。
但是你如果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十一奉献放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了。
但是你将神的教导圣经教导这个十分之一奉献连埋这个去看就非常容易明白了。
因为神肯定不会喜悦你把那十分之一奉献不拿来奉献，拿去付 mortgage 的。
肯定神不会是很喜悦，不会喜悦你将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拿去买你的屋。
所以这个心意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心意就很清楚。
还有一个人要给儿子找钢琴老师，
还有一个人帮他仔来去找这个 钢琴老师。
有两个候选的老师，
有两个候选的老师。
李老师礼拜六教，
李老师礼拜六教，
张老师礼拜天上午教
啊，这个张老师礼拜日上午教。
他在犹豫，
他在犹豫，
他想让李老师礼拜六教，
他想这个李老师礼拜六教。
但是听人家说张老师教得比较好一点，
但是听人说张老师教得好，
可是要礼拜天教，
但是礼拜日去教。
那到底哪一个是神赐给他的老师？
但是究竟是谁啊？是神的心意赐给他的老师。
他们听说教会的师母是钢琴弹得很好，认识这两个老师
啊。他听说教会的师母有两个人
认识这两个人
啊，认识这两个人，
所以就来 找师母问，
然后 问师母，
师母不在家，
师母不在家，
他们就牧师就问他们有什么事情，
牧师问他们有什么事情。
那个人就说你又不会弹钢琴，问你也没用。
你跟人说你又不会弹钢琴，问你也没用。
我们等师母回来。
等师母回来。
可是等师母还没回来。
等，亦都师母又未回
来。他就跟牧师讲了。
他就对牧师讲了。
李老师礼拜六教。
李老师，礼拜六教。
张老师礼拜天上午教。
张老师是礼拜日朝早教。
我不想礼拜天教。
我不想礼拜日去教。
可是礼拜天张老师教得比较好。
但是这个张老师他真的教得好。
到底哪一个是神赐给我的？
究竟是哪个神赐给我呢？
牧师说李老师是神赐给你的。
牧师说李老师是神赐给你的。
那个人说你又不懂钢琴你怎么知道。
那个人说你又不懂钢琴你怎么知道。
牧师说神肯定不会赐给你一个老师让你不来敬拜他的。
神肯定不会赐一个老师叫你星期日不会来去教会的，
不来敬拜他的，
不会去敬拜他的。
所以将圣经里面很显明的心意，
将圣经那个很明显的心意
跟你具体的事情放在一起，很多的答案就很显明了。
将这个具体的事情配搭来去看，很多的很显明的答案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常常不好好读圣经，
但我们常常不要好好的读圣经。
当我们有要求问神心意的时候，把圣经把神的话语把很显明的心意扔在一边。
但是当有事情要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又不明白，又将神的明显的心意放在一边，
那就是糊涂人。
这个就是叫做糊涂人，
那就是不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最近看到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
最近睇咗个小故事，好有意思。
有人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改编了一下。
有人将亚当夏娃喺伊甸园嘅故事改编一下。
说有一天亚当在外面干活累了回家了。
哇！有一日亚当喺出边做嘢攰啦，翻咗屋企。
然后让夏娃给他做饭吃。
然之后叫夏娃去煮饭俾佢食。
然后那院子里面有那么多东西吃，做什么东西吃呢？
在这个园子里面没什么东西，但是做什么给他吃呢？
他们就祷告，
他们就祷告，
祷告完之后好像神也没有告诉他心意应该吃什么、
祷告之后神也都没告诉他应该要吃什么，
所以他们就继续祷告，
他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的时候夏娃就说，
继续祷告的时候夏娃就说，
神啊，如果你是赐给我们的食物，
神啊，若然这个是你赐给我们的食物，
那么让我祷告完之后到院子里面我就可以看见那个食物、
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去到嘅园子里边，我一睇就睇到呢食物。
然后祷告完，他们就到院子里面去了。
祷告完，佢哋就去到个园子里边。
夏娃就头抬起来看。
夏娃抬起头嚟睇，
看到有一棵树。
睇见有棵树。
那个树非常的鲜艳。
啊，呢棵树非常嘅鲜艳。
非常的悦人眼目。
啊，非常嘅悦人眼目。
一眼就看到了。
一眼就睇到了。
他就想，这是神的心意。
佢一睇到，佢就呢个就系神嘅心意。
然后就采下来，作为食物就给亚当吃了。
呢个夏娃就将佢摘落嚟俾亚当食啊！
他吃也给亚当吃了，
佢食亦都俾亚当食。
那是什么树？
呢个咩树？
那是分别善恶树。
呢个就系分辨善恶树。
耶和华神跟他们怎么讲？
耶和华神点对佢哋讲？
院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就是那一棵树上的东西不可以吃。
喺呢个院子里边，乜嘢任何嘢你都可以食，就系呢个分辨善恶嘅树，你唔可以食。
所以他们把神的话语扔在一边，
他们将神的话语放在一边，
然后想明白神的旨意，
又说想去明白神的心意，
你怎么可能会明白，
你怎么会明白，
但是当你把这个两件事情放在一，把神很显明的心意和这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明白，
但你将这个神心意很明显的放在和这个事情去比较，就显然的明白，
很明白，
很明白，
那棵树不要去吃，
那棵树不要吃，
其他随你吃，
其他的随你吃，
那就是神的心意，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圣经当中神已经把他要告诉我们的很多的旨意已经显明的非常清楚，
圣经已经将神的心意非常明显的来去显明很多事情，
我们很多想要明白的心意的东西，其实把圣经里面很清楚神的教导神的心意放在一起就明白了，
有些事情我们想明白神的心意，将圣经的教导放在一起一比较就能够明白，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读圣经，
盼望我们大家都好好读圣经，
当我们有要求问神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要求问神心意的时候，
不要把圣经当中那些重要的神的心意给它扔在一边，
不要将神圣经里面重要的教导将它放在一边，
当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心意真是很明白的，
将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很容易明白，
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第三点，
这个是第三点，
整个这短短的三节经文保罗教导我们，
短短的三节经文保罗教导我们，
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我们要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我们要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要明白主旨，不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旨，不做糊涂人，
我们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是需要我们仔细分辨的，
是各有各样各种的事情是需要我们仔细分辨，
是需要我们慎重谨慎行事的，
要慎重谨慎行事，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有很多邪恶的事情，
我们生活这个世代有很多邪恶的事，
也需要我们警醒免得落了迷惑的，
我们需要我们谨慎免得落到一个迷惑，
需要我们把时间不要放在这些邪恶的事情上面，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就是将我们的时间不要放在这些邪恶的事情，要爱惜光阴，
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也都需要寻求神的心意，因为只有按神的心意来做才不是糊涂人，
我们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不会是一个糊涂人，
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要明白神的心意旨意 一个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好好读圣经。
我们感谢神，透过保罗可以教导我们做效法神的人。
我们感谢神，透过保罗教导，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效法神的人。
但愿我们都可以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但愿我们能够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我们都可以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我们都能够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我们都可以明白主的旨意，不做糊涂人。
我们都明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
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你知道我们曾经过去很多的背景。
你知道我们过去很多的背景。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常常会跟随现今的时代。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常常会跟随现今的时代。
我们常常会不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常常不会谨慎行事。
我们常常不会谨慎行事。
你就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
你就将圣经赐给我们。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这些效法神的人。
让我们这些效法神的人。
我们可以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我们要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我们可以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我们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我们可以明白主旨，不做糊涂人。
我们要明白主旨，不做糊涂人。
求主你自己来带领帮助我们。
求主你来去带领帮助。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